好，阿弥陀佛。看讲义之五，护兵圣义地第六章。其实这个还是延续前面所讲的大小圣的问题啊。事实上，今天早上我再把大小圣的差别再做一个整理。第一个，当然在大圣的观点来看，大圣当然是比小圣高明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他们在经典上面对于大小圣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大小圣是不同方向不同道路，不同方向也不同道路。第二种是同方向不同道路。第三种是同方向也是同道路，但是不同进程。我们首先讲第一种，不同方向，不同方向当然就不同道路了嘛，不可能同不同方向还是同一条道路嘛。不同方向不同道路的话，就会变成南辕北辙，所以两个距离啊会越来越远。这是哪一部经的讲法呢？维摩诘经的讲法。维摩诘经认为小圣修到最后就是骄牙败种，他永远不可能变成大圣。所以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过分啊，宁可当外道凡夫啊，也不要当二乘小圣。因为当了二乘小圣啊，就是无可救药了。你当了凡夫外道啊，还可以发心啊，转善啊。那这是表示什么？这两个是绝对不同方向的。所以你修了小圣啊，比不修还糟糕啊，对不对？因为宁可当凡夫啊，宁可当外道，都还可以化菩提心啊。你变成二圣的话，就永远没有机会的。啊，这各位回去再看这个《维摩诘经》啊。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是，我们是说它是同一个方向不同道路啊。同一个方向不同道路的话，它有个地方，有些地方它可以转，从这个道路转到那个道路。这个转的话叫做什么？叫回向。所以第二种的话是可以回小向大，因为他们在同一个方向啊，只是道路不同，但是不同的道路的话，他们是可以切换的。当然主要是从小圣的路啊切换到大圣的路，那可以切换啊，切换就称为回小向大。在经典上面讲回小向大最重要的在一个地方，就是要发愿度众生啊。我这是传统上面的讲，就是你要从小圣到大圣，就是要发愿度众生嘛。可是事实上这种讲法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我们都知道小圣就是比较倾向于自度，刚开始发心修行的时候都是偏向于自度这个，但是他没有说不度众生，他没有说发愿不度众生，他只是因为以刚开始修学佛法当然是以自度为主嘛。好，那你自度到最后慢慢所做一半了，要不要再发愿度众生呢？也不会发愿。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没有作意了，没有我就不会作意，不会作意的话就不会发愿，所以他也不会变成发愿度众生。但是因为你自己修行的部分，你自力的部分，制度的部分已经解决了，所以有更大的力量去随缘度众生，而且他的法缘一定会越来越殊胜。因此虽然说不化缘度众生，大致大方向还是会使度众生的比重会越来越重，那个因缘会越来越多，所以事实上还是在度众生这条路上面努力啊。 种情况我们看原始佛教舍利佛目犍连就非常清楚啊，他们很快就证得阿罗汉果了，然后就在僧团里面作为佛陀 的左右手啊，帮忙 佛陀、啊、推展佛教 啊，当然也是顺便在度众生。那所以说不需要，虽然是小圣以制度为前提啊，但是他到最后的终点他不是发愿度众生，而是什么随缘度众生啊。好，这是小圣是从制度开始的。那大圣的话，有很多人强调大圣是发愿度众生啊，发愿度众生，发愿到最后呢，他的作用心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到八地，到进入八地的话是无作欲心嘛。你既然是没有作欲心的话，那种发愿的力，那个力度啊，会越来越缓和，所以到最后也是变成什么随缘度众生，因为他已经没有功用心了嘛，所以没有功用心，变成不刻意去强调，不刻意去度众生的话，当然还是变成随缘度众生。所以我们看小圣到小圣跟大圣到最后呢，交集在一起，交集在一起是完成制度之后随缘度众生啊，这是讲这个啊大小圣啊，是可以切换的，但是当然主要是从小圣切换到大圣，是同方向不同道路，但是最后呢是可以衔接的。那第三种呢，是从来就是在同一条道路上面的，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法华经》的化成品的比喻，我想各位都知道。然后化华成品有一种讲法，就是小圣呢、啊、是三百由心嘛，大圣是五百由心嘛。那三百跟五百呢，只是进程的，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它、啊、只是呢，那个地标不一样，一个是只有标到三百由心，一个标到五百由心，所以它只是继续走下去而已，也没有回小向大的问题。因为如果回小向大，表示他们原来的路是不一样的，才有回向的问题嘛。他现在是同一条路，只是继续走下去而已，所以这三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维摩诘经》算是比较早期的经典了，那时候大小圣的对立应该是很严重，所以我再三说到大小圣不是佛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宗派的问题，跟中国禅宗一样，南顿北渐，那个是宗派的问题啊，不是佛法的问题，不是禅法的问题，是宗派的问题啊。那因为大小圣，大圣的话就是大众部嘛，小圣就是所谓的上座部，这两个部派对立的很严厉啊，所以变成这个南北区隔啊，就是很对立啊，是不对头啊，才会变成是说小圣的话，就宁可当外道，也不要当小圣的这种心态啊。啊，到最后，话说天下大事九分必合嘛，所以慢慢的，而且那时候大圣已经很笃定了，所以大势所趋嘛，所以他就慢慢的要把小圣再收拢进来，就慢慢强调可以非小向大，到最后根本就是不是非小向大，根本就是一条路不继续走下去而已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像《三门经》前面所讲的，说小圣只有了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这是同一条道路的，因为了了变异分段生死，再下去就是了变异生死。哦，说小圣的功德不圆满，啊、哦，佛陀的功德圆满，那这个也是继续走下去而已，它不是不同的道路啊。然后说他这个断了烦恼，习气没有断，那也就继续断了，断比较维系而已。所以他其实他只是在同一条道路，但是进程 不一样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在整个圣曼经的观点其实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是同一条道路不同的进程而已。好，这样的话我们啊，然后前面所讲到说，哎，佛的话断五住烦恼，啊，小乘的话只有断四住烦恼嘛，意思四住五明意思都是一样，这只是佛甚至更深更圆满而已。那这个无边圣义地以下所讲的大致上也是这个，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它不是两端，而只是不同的地标更进一步而已。好，我们看经文，世尊声闻缘觉出观圣地，以一字断诸，以一字断诸住地。这个在圣门经上面有讲到圣地，圣地的话其实它有分作两种圣地的，一种就是小圣缘觉所修的圣地，一种是佛圣所生的圣地，这两个其实不一样。那出观圣地的话当然就是第一个阶段的圣地，那是属于声闻缘觉所修的，以一字断诸诸地。那么以这个圣地的智慧可以断几个诸地呢？四个诸地，我们上次前面有讲的嘛，有四个诸地啊，有见诸地，然后这个意界诸地、色界诸地啊，还有无色界诸地，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前面讲以一字四断之功德作证，这个其实是断之功德作证，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是圣地啊，知苦断集啊，修道正灭啊，知苦断集啊，修道正灭啊，一善知此是法义啊。那当然这个在原始佛教里面都讲到声闻缘觉主要是修是圣地的。世尊无有出世间上上智，是智见智，其世缘见智，无见智法是出世间上上智。这个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太好啊。那照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世尊声闻缘觉四智见智即四缘见智，无有出世间上上智。他的意思是说，声闻缘觉呀，他们对于所谓四圣地呀，他们是慢慢渐入的，一个见智一个见智，慢慢去修正的啊。四智见智，四智的话就是讲苦集灭道嘛，四缘见智也是一样，是慢慢修慢慢成就的。无有出世间上上智，那他们这个智慧的话不叫做出世间上上智，出世间上上智是顿法，不是见法。无见智法是出世间上上智，那表示说是出世间上上智是什么？是顿法嘛，无有见法嘛。好，那这里面主要的就只有两个字嘛，一个是顿，一个是见。好，那我们各位想想看，说苦集灭道的修法是顿还是见？事实上在苦集灭道的话，其实重点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知己，一个是断灭。知己跟断灭，比如说我们以释迦牟尼佛的例子好了，他在菩提啊，他在四禅门里面看到所谓生死种种现象嘛，所以他就一直要问生死的原因是什么。生死的原因这是什么？这是知己呀，对不对？到最后他悟到了，生死的原因是什么？就两个字，有我。有我就是生死的原因。 那修道的话当然就非常明确了嘛，修道就什么，就从无我嘛，无我消除贪嗔痴嘛。好、哦、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它只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知苦啊，对不起，一个是知顿，知道是己呀，己表示说已经抓到真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我嘛，所以你怎么起修应该就慢慢清楚的，就是要用无我去消除贪嗔痴嘛。那这个消除贪嗔痴是什么时候什么说断尽呢？到最后正灭的时候就断尽嘛。所以这个说是顿说是见，其实都有问题。在楞严经讲的比较明确，理则顿悟，事则见修。你在了解无我的那个刹那，一下子就清楚了，一下子就清楚了。但是修呢，就是慢慢修的。所以事实上只有两个层次而已啊，就是顿悟、持理，还有见修。所以你把这个四圣谛讲作四个次第，知苦断集，知苦那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嘛，那个跟共世间嘛，主要是要断集，然后断集的话，然后到最后慢慢的哦，能够正灭，所以后来我们都把它讲作比较简单的见到位、修到位，还有正到位，就没有分作四个步骤啊，苦集灭道。那悟的时候是顿的，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修呢，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其他的都是渐修的。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悟的当下，他的业障就消尽了，所以就顿悟成佛了。那其他的大阿罗汉呢，包括最厉害的舍利弗、目犍连，都要隔几个月、隔几年啊，慢慢断尽烦恼啊，证得阿罗汉果。因此，纯粹讲说他，当然就是说，你说释迦，但是我们刚才讲释迦牟尼佛，其实以他的一生来看呢，他比较像独觉。他比较像独觉，当然他不是声闻，因为他没有人教他嘛、哦、他也不是菩萨道啊，他开始先发愿度众生啊，然后再慢成就觉悟啊，刚开始他还是以了生死为前提出家修道，然后到最后在菩提树下顿悟嘛，所以以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其实比较倾向于什么独觉，可是他的独觉最后是度众生啊，创立佛教。那么如果说顿的话，只有释迦牟尼佛是顿的，只有释迦牟尼佛是顿的，其他的在修行的过程都是见的。那尤其我是觉得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菩萨道啊，都是见法，哪有是顿法的？来讲十地，初地到十地，也当然都是见法嘛。那后来在华严经讲的更复杂了，什么十信、十住、十行、五十回向，53个阶位，你还叫做顿法吗？根本就是。好，那这部经它鼓励的是什么？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吗？你根本学不起来嘛，对不对？我们能够学的就是菩萨道那个一个阶位一个阶位慢慢升上去的嘛，所以你强调顿法没有用啊。对我们最现实的就是，那好，那我们再反过来讲，中国禅宗是顿法吗？是顿法吗？悟的时候是顿法，修的时候就不是顿法了。好，悟的时候是顿悟嘛，顿悟，可是不是顿悟就已经顿，就已经成就了，还是要悟后起修嘛？悟后起修，那还是有见法嘛？所以还有所谓的三观啊，什么反正不同的阶嘛。那 中国禅宗强调顿的是在悟的那个刹那而已，是有更多更好的因缘完成顿悟啊，而不是说顿悟完了之后就圆满了，没有这回事。所以严格来讲，中国禅宗也是顿，也是顿悟渐修。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强调这个佛出世间上上之事顿法的话，其实对很多众生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啊。但是我们以禅宗来讲，你要具足顿悟的因缘，那在修行上面就比较有一个很正确的方向，这是肯定的。因为有很多人在修行上面根本都是一样画葫芦了，不知道葫芦里面卖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就蛮辛苦的。如果你先知道我们很明确的目标再去修的话就不会迷途就不会迷失方向了。所以禅宗强调顿悟，但是不是整个过程都是顿的啊。这是讲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无有无见之法是出世间上上智。那我还是强调这个顿是指在悟的当下是顿的，到最后的话还是要慢慢渐修上去的。好，下面再看，世尊，金刚意者是第一意智，世尊非声闻缘觉，不断无明，住地出圣地智，出圣地智是第一意智。这也是，其实这些都是名相的哦，不用详细解释。为什么？因为反正他的意思就是都是说啊，小圣的不够，小圣的不够究竟，小圣的不够圆满，小圣的不够这个称为第一意智，小圣的不够称为金刚意智啊。世尊以无二圣智智断诸住地，那个。圣智圣地智就是变成有两种，一种是小圣所证的，一种是佛所证的。世尊如来应等正觉非一切声闻缘觉境界，那当然这个还是说世尊的境界才是最高最圆满的。不思议空智断一切，不思议空智断一切烦恼障，世尊若坏一切烦恼障究竟智，是名第一智。出圣地智非究竟智，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看到这个字就是出圣地智，这是指什么呢？声闻缘觉所证的叫做出圣地智，而不是究竟智。不是究竟智是什么呢？他只是说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智，他只是往那个方向而已。那当然我刚才所讲的在大小乘里面，这个圣曼经的观点基本上面还是认为大小乘是同一条同一个方向同一个道路，他只是进程不一样而已，只是进程不一样而已。所以说你这个出生地智不究竟，当然继续努力下去才会向究竟。但是前面所讲的就有问题的，你说小圣的话，小圣是见法，或者是顿法啊，如果你一次不究竟的话，那就不是顿法了。但是我觉得顿法的讲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小圣也是顿悟渐修，大圣也是顿悟渐修啊，尤其是菩萨道五十三行愿，当然是顿悟渐修的。我们学佛学不起来了，说一次顿悟就圆满成就，这个轮不到我们的，我们还是从顿悟渐修里面去努力，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实在一点的。世尊圣意者非一切声闻缘觉， 声闻缘觉成就有量功德，声闻缘觉成就少分功德，故名之为圣。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圣其实有两种层次啊，一种是声闻缘觉所证的，也是称为圣，但是他们这个圣不究竟啊，只能够成就有量功德，只能够成就少分功德。圣地者，非声闻缘觉地，亦非声闻缘觉功德。世尊，此地如来应等正觉初始觉知，然后为五明软藏世间开现演说，故名圣地。所以这个圣地有两种层次嘛，第一个是初观圣地，那是声闻缘觉所觉悟的，所修所证的，但是这个是不圆满的，是有限功德，是有量功德，是少分功德。然后是佛所证的啊，才是真正的圣地啊。所以说是佛所觉悟，然后为五明软藏世间开现演说。那么无明软藏众生是什么？无明软藏呢，就像鸟，小鸟还没有出壳啊，还在卵里面呢。啊，这是无明软藏，其实它背后要讲的就是什么？就是如来藏。众生的话就是无明软藏，佛的话就是变成如来藏。众生是无明的，无明的话成了，无明的话就被一个无明的壳盖起来嘛，所以称为软。看，如果用禅宗的讲法，就是他还在这个黑锅里面的，那等到开悟的话，这个壳才破了，才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世界啊，才有办法啊去修行，才有办法去证道。所以众生为无明藏所为果，没有智慧，不能证无上觉，如卵中有情，不能破卵而出。这个里面没有讲到如来藏，但是事实上它有对照。这对照讲说如来藏，下面圣地者说圣深意，唯系难知，非事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事件所不能信。啊，这个圣地是指什么？其实看到这里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下面所讲的就非常清楚，就是讲如来藏。如果说圣地者圣深意，唯系难知，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那这个如来藏是要讲给谁听的？讲给大菩萨听的吗？大菩萨已经不用听了，讲给小菩萨的，小菩萨又不相信。所以这个很多你强调过头的话，就会自我矛盾。一切世间所不能知，这个我们还可以接受嘛？一切世间所不能信，那我们也不用信了。这个强调过头了。何以故？只说甚深如来之藏，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非一切声闻缘觉所知。其实这个在定义上面，如来藏者不是如来境界，如来藏者不是如来境界。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藏的话表示藏，还隐藏。如果要用世间的比喻啊，这个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只是种子，它不是果实啊。变成如来的话，那才是果实嘛。当然，我从世间的法上，你所以这个种子有机会变成果实，这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你不能够说如来藏就是果实啊， 我们在说啊，如来藏者是如来境界，如来藏者不是如来境界，他是可能成就如来境界，但是不是当下就是如来境界的。为一切声闻缘觉所知啊，如来藏处说甚意甚地意，如来藏处甚深，故说甚地意甚深，唯信难知，非适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间所不能信。那如果讲到这里的话，这如来藏是什么？其实还是搞不清楚啊。我们讲几个藏，第一个是藏式的藏，大家比较熟悉，对不对？啊，阿赖耶识嘛，每个众生都有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种子啊。对大部分的众生来讲，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大部分都是染浊的，都是有烦恼的。但是这些染浊无明烦恼的种子，如果透过觉悟之后，它可以慢慢把它转化成清净。那怎么去觉悟转化？这是在唯识学上面常讲的啊，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从第六识里面去听闻佛法，思维法义，然后慢慢修行啊，六七，到最后能够转世成智，然后就变成清净的种子。所以我们讲藏事就比较清楚，从它可以从烦恼的啊杂染的变成清净。那如来藏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也是它本来是烦恼的，但是可以变成清净的。可是我觉得如来藏跟阿赖耶识最大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事实上我们一个人要从杂染变清净，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见性。如果不能够见性的话，那你都在相里面打转。见性的话，见到那个共通性、平等性，这个心量才可能打开。所以只有看唯识是不够的，因为唯识其实大部分强调都在相上面转来转去，但所以要见性。那见什么性呢？在我们常常讲到见性，就是见两种性嘛，一种是法性，一种是心性嘛。法性大家比较熟悉嘛，而且缘起，这个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一切缘起的现象本质上就是空的，所以能够见到空性，那当然就能够看到这个诸法的共通性。但是讲看到诸法是空性的话，这个是就我说的就人就所边而言，就人所来边的那个是就所边而言，所边处理的是对象。事实上在众生的烦恼里面，表面上是对象的问题，其实是你内在这个心识的问题啊。因此真正的修行啊，我们常说从心起修啊，从心起修的话就是要去悟到心性，要悟到心性。所以如来藏本身的话，它是包括，我认为它是包括心性跟心相。藏是比较强调的是相的部分啊，虽然他也有讲到所谓三种性啊，为什么？但是那个三种性其实跟真正的心性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再从左边，然后再回去，再进一步去看到人边。人边是什么？人边就是能够觉知的是心性，不是相。为什么不是相呢？因为相就是所变的，相就是被觉知的。人觉知的一定只能够是性， 不能够是相。所以在佛法里面，很多人都会讲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什么？佛性其实就是心性，因为心才能够了别嘛。佛的意思就是觉嘛，就是觉，能够觉知，能够觉悟啊，这个都是觉。那因为有心才能够觉，所以佛性其实就是心性。那从心性，那么我如果讲到性的话，那就比较明确的是，性是共通性，不是个别性。所以众生皆有佛性，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我有我的佛性，你有你的佛性啊。其实这个就，如果是我的就不是你的，这个就不是性了，因为性就是共通性。这也是从佛性显现出不同的众生的差别。好，从佛性才能够显现不同众生的差别。我们这些众生呢、啊，都是境境里面的相，不同的相。我们这些众生呢、啊，都是大海里面不同的浪涛啊。共通的浪涛，共通的大海就是心性，共通的镜子就是心性。所以要从见性才能够去不着相，这是整个如来藏 的大意、哦、就是如来藏本身是包括相，因为所谓 讲到藏的话，一定是指相，不会指性。藏是表示什么？很多嘛，像我们图书馆嘛，很多很多藏书嘛，表示很多类别。那但是如来藏是讲相，其实也是讲到性。那么如果就性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所有经典里面，楞严经讲的比较直。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禅宗会说悟在楞严呢？因为只有楞严把这个心性讲得比较清楚明确，叫做什么妙觉明心呢、啊？啊，这个妙觉明心就是我简单讲的一句话，就是以能够了别为性。所以这个心性是所有的众生都有的，但是也是所有的大部分众生都不能够知道的。这个在中国禅宗讲什么？日用而不知啊！我们天天在用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啊。就像从有史以来，大家都知道东西会往下掉啊。到了牛顿，他才把它确定说，哎，这是万有引力的关系啊。这种现象是其实到处都是存在，而我们也是时时刻刻受它的影响。我们也时时刻在其他的作用，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背后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心性。因此事实上要把心性讲，要把如来藏讲清楚没有那么困难，可是事实上在很多的经典包括圣曼经也没有把这个如来藏讲得很清楚。在过去我讲到如来就只有讲两个字啊，什么叫做如来？如是不动，如如不动。那什么东西是不动呢？性是不动的。那来是什么呢？有来有去嘛，来就是变化，变化就是相。所以如来讲到我们这里就变成讲两个字，性相。好，如来包括一切法，那当然包括一切法嘛，性相当然包括一切法了嘛。我们这个如来是法理上面的如来，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从人体上面去看如来，是从法，法的本质上去看如来，就是性相。但是这里面所讲的性相，我还是说它是心性跟心相，不是法性跟法相。法性跟法相的话，那是随所变的。那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人变，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心，是心的问题，不是物的问题。好，我们下面看这句话。 若于无量烦恼障所藏如来藏不疑惑者，移出无量烦恼障法身亦无疑惑。以此移说如来藏如来法身不思议佛境界及方便说心得决定者，此则信解说二圣谛。那么对于烦恼众生有如来藏能够不起疑惑者，才能够往这方向去努力修行。为什么在无量烦恼的众生中有如来藏呢？其实这个我们刚才从讲就很简单嘛。烦恼众生是指什么？是指这个带着很多阿赖耶识杂染种的这些众生啊。这些众生它本质上你如果经过修行的话，就有办法转染成净啊，转世成智啊。你转染成净转世成智之后，它就是被称为如来境界。所以这个是定义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来藏是如来藏是因还是果？如果说是因的话，那因的话就是变成它只是说性相了。如果是说果的话，就变成种种清净。在这个地方讲的如来藏，在《圣难经》所讲的如来藏，其实比较偏重的是讲果位的如来藏，不是讲因位。好，所以说如来藏跟就是如来法身，就是不可思议佛境界者。那如果也就是说，我们对修行最后所要证得的境界是非常清楚、非常肯定的话，此心则决定，此则信解，此则信解说二圣谛。那么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讲法的话，你说这样的修行方法跟小圣的话有什么差别呢？在原始佛教里面，并没有非常强调什么？强调心性的部分，对不对？原始佛教并没有很强调，原始佛教比较强调的是无我。这也就是说，在我们讲到这个如来藏学的时候，我必须再三强调，因为我们过去所学的佛法偏重的都是所变，这都是谈的是所变的问题啊。所变的就是说，诸法众缘所生，所以说是无我的，没有决定的。那可是很少人注意到，其实我们真的要解决的众生所讲的我，其实主要的是人变的我，不是所变的我。因为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有主宰的、有主宰能力的，是属于人变的问题啊。从众缘所生法所讲的无我，是属于所变的问题。这两个其实深浅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今天为止我们讲说诸法无我，那众生有没有心呢？众生有心啊。那心在何处呢？你还是讲不清楚啊。而只有从心性里面再去讲心是什么，这个才会比较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讲到用我的标准来讲，所谓二圣谛是什么，就是两个，一个是法空，一个是法空，一个是心境。法空是讲所变的问题啊，心境是讲人变的问题啊。把这两个完全理清楚的话，才可以说能够信解二圣谛。下面，如是难知难解者，未说二圣谛意，何等未说二圣谛意？未说作圣谛意，说无作圣谛意。下面再把 圣谛再分作两种，一种称为坐，一种称为无坐。事实上，依我的看法，你看到坐跟无坐，不用看下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坐是什么？坐就是有为法，无坐就是无为法。这个在对照上面非常清楚。坐就是有为法，无坐就是无为法。那有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有为法一定是相法，无为法一定是性。这个你只要看到这个，你下面他怎么解释不会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用心相去定义就非常清楚了。好，所以我们看说做圣谛谛者，是说有量是圣谛。做圣谛谛的是什么？就是相法的，相法的是圣谛嘛。相法的是圣谛一定是有量的，为什么？因为相法本来就是有极限的啊。何以故？为他，为因他人知一切苦，断一切取，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如果你是相法，相法本质上它就是有极限的，你没办法尽知一切法，所以不能够从相法能够知一切苦，断一切取，证一切灭，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为生死，无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意即无意。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相法里面去看的话，有两种生死啊，从相法去看有两种生死。第一种称为有为生死，为什么呢？众生执着有我，就有个人的生死，这一生死了，下一生又生了，这种话有我所以有生死，这是有为生死，其实就是有意啊，有作意的。无为生死的话是没有作意的，为什么呢？你不要讲说人呐，你看树木也是一样啊，树木它也有它的生命啊，时间到了，树木也死掉了。我们不要讲树木啊，山也会变化，河流也会变化，大自然一切相都会有变化，在变化之中就有不同的生死，这个是什么？这是无为生死，没有作意的。但是这个不管作意不作意，它都是只是相法的变化而已啊。所以我还是要讲到一句，说做圣谛，做圣谛的话就是指相法的部分了。相法的部分有为生死，也有无为生死。为什么有为生死大家比较熟悉啊？为什么无为呢？无为就是大自然的变化，缘起在因缘的之中，因缘和因缘离散，就产生出不同的生死啊。像我刚才讲到这个九二一大地震，这个什么山啊就断掉了，这算不算生死呢？不知道，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或者说我们说讲九二一大地震产生了一个叫做新潮令坛，这个是后来这个坛呢没有了，那是不是又是一番生死呢？反正天下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生生灭灭啊。这个是纯粹大自然的变化，跟人的意志没有关系，这个称为有为生死。这个称为无为生死。那涅槃亦如是啊，有一即无为，一即无一啊。涅槃的话，当然就是有些修行人到最后能够证得涅槃了。那如果从诸法本来无我，无我就本来涅槃了，这个称为无为涅槃。无为涅槃是从法性上面去讲的。所以说。我刚才讲是说做跟不做就是相法啊跟性而已。下面说无作圣谛谛，说无作圣谛谛者， 说无量是生地狱，那无作的话，无作的话就无量，为什么呢？因为性的话，性可以包含一切，所以他这个字其实是有矛盾的。无作是圣地义者，能够示现无量是圣地义，不能够说，因为再怎么说都是有限的。但是示现的话，能够随缘示现，那就是无限的。何以故？能理自利之一切。何以故？能理自利之一切受苦，断一切受集，证一切受灭，修一切受灭道，如是八圣地，如来说四圣地。这个计划有问题啊！能理自利之一切，为什么学佛学到最后还想说自利呢？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呢？应该其实是在最后的话不能够再讲自利，而是随着法缘变化，随着法缘示现。能够知道一切吗？没有，不能够知道一切。这个问题就像我以前说的，我很多人都说佛是一切智者，好，那佛就知道原子弹的道理吗？佛就知道今天会有这个新冠病毒的事件发生吗？你有我是有什么样的缘，他就知道什么事。这个缘没有事先之前，他不用知道，因为所有知道不知道那个都是缘的。我们都把它神化，以为他应该什么都知道，不是什么都知道，他该知道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所以不能够说自利知一切，而是随缘知道一切。随缘变化，随缘示现啊，所以说能够知道很多，但是是不是一切呢？一切本身就是没有定数嘛。下面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如是八圣地，如来说是圣地，应该有八圣地，但是如来还是只有说是圣地，为什么？八圣地是什么？是坐有四圣地，无坐也有四圣地啊。好，再讲，他是讲坐跟无坐嘛，坐有四圣地，那无坐也有四圣地，所以应该有八圣地，但是如来只有说四圣地，为什么呢？如来再怎么说还是相法，你变成语言文字的话，既然变成语言文字的话，那就是变成有限有量的嘛，不可能变成无限量的。那所谓无限呢，无限也不是同时示现的，它是随不同的缘而示现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了解性相两个的关系的话，就会把说哦，如来是一切智，他应该同时间知道一切事情，那脑袋要开花了。他只是这个时间知道这个事情，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就过去了，不光跟他没事了，该知道的事情他又知道了，这样叫做知道一切事，不是同时要装进那么多东西，因为过去未来那东西那么多，你怎么装得进去呢？所以这个做跟不做，其实还是只是性跟相而已。那我还是强调，那是心性。也是心相。如是是无作圣义地，为如来应等觉是究竟，非阿罗汉辟支佛是究竟。何以故？非下中上法得涅槃。那么最后还是说，只有佛能够真正知道无作是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声闻缘觉的智慧不够，事实上声闻缘觉要证得解脱，还是必须经过渐进的关卡。 你不能说，你不能够说这个声闻缘觉只有见相没有见性的，只有见相没有见性的是不可能解脱的。因此，这个还是在同一条道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道路上面，不要把它说成，不要把它说成啊两南辕北辙。我最初就是讲说，其实大圣对小圣的话，其实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不同相不同道路，一种是同相不同道路，一种是同相同一个道路，但是不同的层次而已。那其实在声闻经比较上，它是属于第三个，同一条道路，同一个方向，同一条道路，不同层次的等级而已。所以你继续修下去啊，就会跟佛圣啊，跟如来能够相应。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再看下面的。